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莫迪会见泽连斯基，呼吁俄乌尽早对话。哈里斯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呼吁结束加沙战争和打击暴政。
Into the future on spa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America, not China, wins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21st.
神仙工作，上巳休三却减薪，中国企业不裁员，即降本增效新招。
爬税倒税三次，他们会面临两种极端的政策。
中国扩大台海巡执法，学者呼吁台湾警惕切香肠。
采取行动来建立在中线以东执法的事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周五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这是自乌克兰1991年脱离苏联以来，印度领导人首次访问基辅。莫迪在会谈前向记者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他来到基辅是为了传递和平的信息，并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尽早进行对话。台湾总统赖清德视察金门，呼吁团结抗中。为了纪念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台湾称823炮战，中国称金门炮战66周年。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23号前往离岛金门并发表讲话，他呼吁台湾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来自中国的威胁。
明年的我们的军事预算比今年还要多，我们年年增加。我们除了照顾官兵，保障官兵的权益，有更好的生活以外，我们提高训练，购买精良的武器还有设备，同时跟民主阵营肩并肩站在一起。
据台湾新闻中午8月23号报道，台湾外交部对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周四通过的支持台湾主权和参与国际组织的议案表示感谢。美国新闻网站周五8月23号发表独家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计划下周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报道说，三名知情人士透露，沙利文和王毅这次会谈预计是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举行的最后一次会晤做准备。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周五8月23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会谈，他告诉习近平，英国和中国必须能够坦诚地讨论分歧，也要努力加强经济联系，并在全球议题上进行合作。习近平在电话中向斯塔默表示，他希望英国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
I will make sure that we lead the world into the future on spa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America, not China, wins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21st.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8月22号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强调，我们将确保我们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引领世界走进未来，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赢得21世纪的竞争。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抨击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并称他是激进左派分子。本节目稍后将有更多美国民主党大会的相关报道。
Killing children is his game!
星期四8月22号是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数千名亲巴勒斯坦抗议者聚集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发动战争。数千人缓慢穿过联合中心周围的住宅区，一些人穿着印有不要以我们的名义的红色 T 恤，其他人举着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的标语。 泰国飞机坠毁，包括五名中国游客在内的机上九人死亡。一架塞斯纳小型飞机8月22号当地时间下午在泰国北流府巴公县坠毁，造成机上七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当地政府发布的消息说，乘客中包括五名中国公民。泰国民航部门说，这架失事飞机是从曼谷苏万纳普机场飞往达勒府的定期航班。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与周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哈里斯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呼吁结束加沙战争和打击暴政。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四8月22号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夜，美国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正式接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在演说中呼吁结束加沙战争与打击世界各地的暴政。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在民主党大会的最后一晚，芝加哥联合中心会场内23500个座位呢是座无虚席，还有更多人想要进入，但是被工作人员给拦了下来。在当晚的演说中，哈里斯对美国人民做出了承诺。
We must also be steadfast in advance.
哈里斯说，美国人民，我们也必须坚定不移地在海外推进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作为三军总司令，我将确保美国始终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杀伤力的战斗力量。而关于以哈冲突，哈里斯对以色列和对巴勒斯坦人民都表达了支持。
I will always stand up for Israel's right.
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始终确保以色列有能力保卫自己。同时，过去10个月加沙发生的事情令人痛心，那么多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绝望饥饿的人们一次又一次为了安全而逃离，苦难的规模令人心碎。哈里斯也谈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我将确保美国在太空、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世界走向未来，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赢得这场21世纪的竞争，而且我们将加强而不是放弃我们的全球领导。此处呢，哈里斯是有所指，这就是他的竞争对手特朗普。他说，恰恰相反，特朗普威胁要抛弃北约。那么除了外交之外呢，其实对于美国选举来说，内政才是核心所在。哈里斯在星期四晚上的演说中表示，将通过一项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减税法案，这个法案将会让超过1亿美国人受惠。而他的竞选团队呢，同时也提议要提升企业的税收，从现在的21%提高到28%。除此之外，哈里斯还谈到了争取堕胎权、投票权立法、增加住房供应、禁止所谓的杂货店哄抬价格。哈里斯还指责特朗普没有为中产阶级而战，说特朗普计划通过关税提案来实施加税，并且准备终结宪法所赋予女性的堕胎权利，说特朗普再次掌权可能带来的风险。哈里斯还提到了暴政问题，他说，在民主与暴政的持久斗争中，知道自己的立场在哪里，也知道美国的立场属于哪里。他并且用他描绘的特朗普作为参照，称特朗普向独裁者卑躬屈膝。对于哈里斯的批评，特朗普不会沉默，他在自己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系列的信息，其中就包括指责哈里斯代表着无能和软弱，我们的国家正在被全世界嘲笑，哈里斯永远不会受到世界暴君的尊重。而在哈里斯演说之前，数千名巴勒斯坦支持者 再次聚集在一起，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加沙战争。这是民主党内部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并且呢，还可能会影响到民主党的选票。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哈里斯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休息一下，志远分享中国企业不裁员，即降本增效新招。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媒《北京日报》8月19号发布官方微博的调查：你接受上四休三，收入降1/5吗？看似顺应欧美新潮流的4天工作制，中国企业的实施方案却暗藏减薪关键差异。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社媒微博上，公司要上四休三，降薪1000，有必要待下去吗？一篇发文在8月19日登热搜榜首，短短2天达到1.5亿阅读量。内容是一名担任内容运营的上班族被通知，因公司效益不好，工时改为上四休三，并降薪1000元人民币，月收入仅剩6000元。因此他对自己的职涯感到担心。尽管网络投票与68%的网民接受收入减少的4天工作制，但是也有许多正经历此新制的上班族纷纷在网络上分享此困境。微博用户 PKP56 说，不仅上四休三，还重新签劳动合同，工作地点全国可以随时变换，哪天倒闭了不解散，给原来的公司调到外省，很多骚操作。另一名昵称十级六个 A 的网民更进一步表示，自己的状况则是上3天休4天又降薪。他还说，休假临时有事叫我过去半天一天，没一分补贴，私企就是今天没明天，指望恢复等业绩好不可能，只会越来越差。自中国外派新加坡的跨国企业人资总监严小姐分析，4天工作制与社会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在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员工角度出发，希望保有弹性工时照顾家庭，像是联合利华等部分企业已经实行上四休三，但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则比较少见。严小姐对美国之音说，
劳动力过剩的地方，雇主的 bargaining power 会更强。如果你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份工作，以我的形式去工作，那你可以走，我有大把的劳动力可以 fulfill 这个需求，并且这个社会整个对人的关怀，以人为本的这种程度也没有澳大利亚那么高。
事实上，中国社科院早在2018年发布休闲绿皮书，建议2030年实行坐四休三，每周工作36小时工作制。但在加班成文化的中国，对民众而言实属奢求，而现在企业将减薪巧妙地包装在4天工作制中，引发更大反弹。超话博主张胜军在微博发文反对，效益不好就把多余的人裁掉，剩下的人满负荷工作，工资不要降，通过降薪多休的方式搞到最后就会一盘散沙。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中国企业实施上四休三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北京当局禁止裁员，避免冲击失业率，因此企业只能通过减少员工工时勉强维持运营。
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就是僵尸化，就是僵尸企业活着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力。因为地方政府因为收不到企业税，所以会查税倒税30，他们会面临2种极端的政策。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林乃卷的报道。神仙工作上四休三却减薪，中国企业不裁员即降本增效新招。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对话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精彩片段。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
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一篇报告显示，现在的中国民众更多的将贫穷归因于机会不均和经济体制不公平。报告参与人之一、哈佛大学退休社会学家怀莫廷认为，中国的贫富不均这座火山处于休眠状态。下面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对话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精彩片段。
那么我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个邱家军先生啊，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火山现象的迷思的问题。火山爆发呢，导致政权的不稳定，可是呢，这个事情在中国并没有发生，所以西方研究中国的人认为呢，这是社会火山的一个迷思。那么邱家军啊先生，你怎么看社会火山的迷思这个现象？
这个社会火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它可以描述中国社会当下的这个不公现象。但是呢，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世界第一，那这个火山还在休眠的话，这就表明中国社会普罗大众已经被驯服的过度体制化了，这个火山就很难爆发了。那么这也说明这个比喻能否解释中国社会的现状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要么还有其他有待挖掘的原因要让这座火山呢处于这个休眠状态。那么其次呢，这个问卷的设计主要针对的是经济领域，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也就是说这个比喻还有待修正，有待拓展研究领域，比如说拓展到政治领域、中共高层权力斗争领域，甚至军事领域，那不妨就叫什么政治火山。或许这也能够解释这座火山为何暂时休眠，但是呢一旦爆发那就是天翻地覆
啊。谢谢这个邱家军博士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概念啊，政治火山。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刚才邱家军博士也介绍了，我们也知道就这个调查呢它是跟北大合作的啊，那么偏重于经济的领域，那么如果你要搞政治调查那你就比较麻烦了。那么于平博士呢，您也是这个一个中国问题的近距离的一个观察者，那你怎么看呢？
对，我同意邱博士刚刚讲的关于他的这个就是调查方法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另外我也想加一点，就是说刚刚主持人也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在中国做任何比较科学的调查呢都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他最后一个调查是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我们大家都知道完全是不可以作为一个科学依据的，因为它是上网的人群自我进行过筛选的，它不是那一种随机抽样或者是分层抽样这种一个结果。所以呢它的这个调查的数据本身呢并不能够全面的准确的反映中国的现象，但至于程度怎么样、烈度怎么样，以及这个火山会不会爆发，还是说处于沉睡状态，还是属于爆发前夕，由于它的所有的是信息指标都不是很可靠，所以我觉得很难判断到底这个火山在就是揭示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政权的危机方面有多大的作用。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对话邱家军博士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中国扩大台海巡指法，学者呼吁台湾警惕切香肠。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持续扩大对台湾海峡的灰色地带行动。分析人士指出，中方意图进一步否定台湾的海上管辖权，对这种切香肠式的步步进逼，台湾必须谨慎回应。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 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台湾海峡再次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星期四，也就是22号下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声明指出，美军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例行性的通过台湾海峡，而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批评美方公开炒作。另外呢，路透社星期一有报道说，德国有两艘军舰也正在等候柏林当局下令是否在下个月通过台湾海峡。如果获得批准，这将是德国海军自从2022年以来首度配合西方盟国行动穿越台海。而在星期天，也就是18号，中国官媒央视宣布，福建海事局和东海救助局共同实施了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央视旗下的微博账号“玉渊谈天”随即以“台湾海峡管控能力正在发生变化”为题发文说，这次的行动历时30.5个小时，巡航总里程是413海里，不仅到达台海中线以东2海里范围，往南更是触及台海中线南端的台湾浅滩，巡航覆盖面积比往年更广。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他说呢，中方一系列的举动延续自2022年6月以来在台湾海峡推动法律战的进程。
他不排除就是利用这些大数据找到可能可以用来作为行使执法行为的对象，另外就是可以挑我们这个海巡可能反应警戒会比较弱比较慢的时间点采取行动，来建立在中线以东执法的事实。
接种还表示，中国海警执法原先还留在台湾离外岛周边近限制水域以及海峡中线以东两处空白区域，但是呢，这个情况自从今年2月以来已经发生了转变，所以这次的重点就是把它的管辖权延伸至海峡中线以东。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在中国政府看来，这类灰色地带冲突的手段还没有用尽，接下来可能会像切香肠一样逐渐地扩大巡逻的范围，增加执法的频率。而对于这样一个现实呢，无论是台湾或者是美国政府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明确的对付手段。
这个手完全是象征性的，经过了之后那又怎么办？你不可能你常住在台湾海峡的旁边嘛，那你就阻止不了中国的灰色手段的进展，那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个难点。
不过呢，在台北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倒是认为，中方的动作缺乏实质意义。
这些的骚扰行动不会改变这个海域的本质，它是处于争议中，只不过它进来骚扰的时间多了。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认为，万一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导致台海局势紧张的话，不能排除中方可能继续强化登船检查等举动。因此呢，台湾是需要紧盯中方的一举一动，以免切香肠的状态更加恶化。
那如果我们坚定的话呢，至少对他来说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那至少维持现况。
洛阳，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庄志伟的报道。中国扩大台海巡执法，学者呼吁台湾警惕切香肠。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内容选播，李瑞日记归属在美国听证，为何习近平惧怕李瑞日记，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当地时间8月19号和20号上午， 毛泽东的秘书、已故中共元老李锐的日记归属案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开庭。这些日记本来由李锐女儿李南央按照李锐生前的意愿交给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但是李锐的遗孀张玉珍不惜花费几百万美元在美国提告要求索回。英国卫报指出，这背后可以看到中共的影子。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这么害怕李锐的日记呢？请听美国热搜外国媒体看中国环节内容选播，由主持人齐孝天播报。
英国卫报昨天发了一篇长篇报道，题目是中美展开对毛泽东秘书李锐日记的法律争夺战，副标题是确信北京躲在官司背后试图掩盖中共高层的生活与权斗。报道说，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元老李锐站在位于北京市中心长安街的公寓阳台上，他看到坦克开向天安门广场。李锐在日记中写道，士兵们用机枪随机射击，有时向地面射击，有时向天空射击。李锐从他独特的有利位置观察到，部队开火了，估计有数千名平民丧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李锐在1938年至2018年期间精心记录了数以千计的日记，日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中国政府系统的试图从历史记录中歪曲和抹去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李锐的日记是一份至关重要的档案。但本周一，美国加州而非中国的一家法院将开始审理这些日记的命运。在李锐2019年去世前的几年里，李锐住在美国的女儿李南央一直在扫描、抄录和编目他父亲的这些日记，并最终将这些原始日记本移交给了美国主要的中共党史档案馆胡佛研究所。李南央和斯坦福大学声称这符合李锐的意愿，但在2019年3月21日，李锐遗孀张玉珍的律师致函斯坦福，声称他对日记拥有所有权并要求归还。斯坦福大学认为张玉珍是中国政府的幌子，年过九旬的张玉珍为何要花费数年时间和数百万美元来争夺一本日记集？斯坦福大学的律师认为，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共正在幕后操纵这场诉讼。简单的说，张玉珍女士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如此巨额的律师费。张玉珍的律师否认了有任何来自中国政府的干预。研究中国非官方历史学家的作者 Ian Johnson 说，这只是为了控制。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中共党史中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相互不同的叙述。2013年，习近平警告要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学者来说，这意味着在经历了一段相对开放的时期后，一个又一个档案馆被关闭。2012年，外交部档案馆突然关闭，次年重新开放时 ,90% 的资料被删节。这使得李锐的日记对研究人员来说尤为珍贵。历史学家 Frank DeCarter 说，当你垄断了权力，你就会对保密产生痴迷。DeCarter 说，拥有手稿至关重要，因为最终整个事情都要依靠手稿，可信度就取决于此。历史学者 Frank DeCarter 说，这本日记是镌刻了中共历史的磨牙时刻。大家可能都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视频，李锐在病床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评价习近平只是小学生的水平，这也是网民用小学生来内涵习近平的源头。几百万字的李锐日记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共历史的档案，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中共所谓的黑历史、黑材料呢？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惧怕李锐日记的内在原因。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环节内容选播，李锐日记归属在美国听证，为何习近平惧怕李锐日记。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